所以说我们把感谢赞美归给你，下午这点时间求你分别出来与我们同在，并且在我们讲课听课的时候，让我们的心思意念集中在你话语中间，并且因此我们能够更深入的理解保罗所要说的话，主要在这重要的经卷中间，让我们看见你福音遍及万民的心意，也看见保罗传福音负担。再一次我们要把感谢赞美来归给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今天我们要花多一点时间，因为上一次我们的课今天想要补上。那按照进度呢，我们应该把第，希望今天能把第十一章讲完，那就正式结束了这个九章、十章、十一章这三章。一般人都认为并且同意，我想我自己本人同意，在罗马书那些最难理解的这个三章圣经。那我以前也提过，解经家呢一直有两派的意见，但是现在的趋势越来越觉得圣经统一性，认为罗马书八九十，对不起，九章、十章、十一章接着第八章是不能分割的，而它必须放在这里一段原因，我们分析好多原因，因为前面第八章的完整性几乎没有人怀疑，而从十二章以后如果直接要接第八章也并非不可，但是呢，如果这样看法就把九章、十章、十一章把它分割，那么对于不是犹太人来讲好像也没有太大关系，所以我说好像也没有太大关系，因为就我们个人需要，如果不想到整个福音负担的话呢，我们有罗马书，有了因信称义的把握，而且把自己身体奉献啊，从肢体奉献开始一直到全人的奉献来寻求他的旨意，因为大家都知道十二章讲的是保罗所谓神的慈悲劝你们啊，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些大家都会背，而第八章的经历从我们在基督里的得胜讲到把自己身体奉献来寻求神的善良成全可喜的旨意，作为我们的侍奉也是很合理的一步一步的进步，但是困难在这里，保罗的思想实在不完全是为着个人的属灵经历，而是考虑到神的旨意和计划。这位使徒有一点特别的，他真的是以基督为中心，所以他的思想都不是从他个人的经历开始，是想到神的旨意。那待会我们可以看见在第十一章里面特别用的旧约的根据非常之多，换句话说他熟读旧约的结果叫他看见在这样一个有计划有系统的神所宣告的话语中间怎么会忽然跳出来外邦人呢，这个变成他一个在真理上面一个非常执着而且需要自己有答案的点。如果你体会到保罗这个犹太人，他自己固然在大马色的路上一下子神向他显现，基督耶稣直接对他说话，他也没有选择，他必须说主啊你是谁然后信主，但是福音传到外邦是耶稣命令你要往外邦去，对于一个犹太人来讲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事情，不要说远的，就连彼得都有困难，彼得比保罗略早一点啊，好早好几年，但是彼得我们也看见在行传第九章第八章里面他他第十这个第十章里面他经过那么大的困难，然后他终于神跟他讲神所分别的你不可以当作俗物，他才肯去跟尼流家。那保罗怎么会一下就顺服去了外邦呢？所以这个对于一个犹太人来讲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那好了，我们讲完犹太人讲到外邦人，我们都是外邦人信主的，这当中分别怎么调和吧，对保罗来讲更深的一件事情，神的旨意有没有改变，所以才出了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的命题。而且从第十章里面我们已经一再看见好多次的问题，一再看见啊。上次我们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只能讲到十章第十五节，我也是很抱歉，因为本来我想把第十章上次讲完的，那么不如我们现在就回头看一看啊，回头看一看。那么在回头看的时候呢，我也提到我们回顾看一下呢，保罗写罗马书说个人的背景跟心情对我们理会他写罗马书有相当重要的因素。 我们可以体会到他写罗马书，尤其九章、十章、十一章的时候，充满了激情，非常激动啊。那么，其实如果你看使徒行传资料，就有足够资料证明说，每一次他都是先向犹太人传福音，先到会堂里传福音，而且不止一次，你看见结果都是他被犹太人赶出去。所以他说：“好了，你们既然断定自己无份，跟耶稣基督就没关。”我们就往外邦人去，话里面有许多的不得已不舍得而做的。所以你看见保罗对于他本国子民的这个负担是真实的啊。那么我刚才讲的事情呢，我把经文提一下，你们如果愿意的话记下来。使徒行传十三章五节，十四章还有十四节，还有三十八到四十一节，四十二节，四十四节到四十九节。十四章第一节、十九节，十七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第十节，十八章五节到六节，十九章到八节、第八节，还有呢，最后二十八章二十四到二十九，他已经跟这个已经到了人到了罗马，然后跟罗马来的犹太人有一段对话，那里又是最后他们讲的不投机，话不投机，你看《使徒行传》，最后他也是这样下的结论啊。使徒行传里面二十八章最后就说了啊，在这里啊，前面说他引用了这句话，他说未战以前呢啊，这里这个第二十三节说他们彼此不和就散了。未战以前保罗说了一句话，说圣灵借先知以赛亚向你们祖宗所说的话是不错的，他说你去告诉你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所以你们当知道，神这救恩如今传给你，如今传给外邦人，他们也必听受。你看见没有，保罗的心情现在，当然我们不知道保罗写罗马书是在去耶路撒冷之前还之后啊，换句话说他什么时候写的我们没有完全清楚的判断，不能够完全有把握说，但是无论如何跟他在罗马书里面所写的那个负担，跟他跟犹太人见面之后所谈论的完全是一样的，他一直没有改变。那这样说来呢，保罗宣教的策略呢，也就是你看见从犹太人会堂开始，但是呢几乎没有例外，总是大多数选民拒绝了这个新的道理啊，这个所以呢一个典型的过程就是犹太人听了开始有兴趣，到后来不信就抗拒就毁谤，保罗就宣告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那这个一再重复，可是这句话不止重复一次，这当然很有味道了，一次两次好几次，换句话说保罗走了又回头跟犹太人传福音了，他说我如今要往外邦人去，但一有机会又回到犹太人那里去。所以这是保罗非常重大的一个矛盾啊。所以呢你读罗马书，如果忘记了保罗宣教的热忱，如果你忽略了保罗的宣教事迹，是不通的，是不明白的。很多人读罗马书九章到十一章，到最后变成在那里研究神学，到底神的拣选外邦人犹太人，而且个人的拣选。其实我会慢慢说到，在保罗写罗马书九章到十一章的时候，绝对没有个人拣选的思想在里面，是民族的拣选，不是个人拣选。个人怎么信主第十章有了，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但是他所说的拣选都不是人没有条件，或者说人没有自主权不能够自己拣选要信耶稣的，都不是的，慢慢你要再看啊。所以今天我们讲的神学究竟如何很难掌握啊，你不用感性去读保罗讲的话，你纯粹研究他理性跟字句，很难掌握这个保罗的神学究竟如何，他到底是就这样说吧，是加尔文主义呢还是亚米念呢？当然加尔文呢，保罗的时候加尔文生都还没生呢啊，特别是极端的加尔文主义，你真正读懂了保罗思想，你包括他的感情，那你真能够代表这个加尔文能代表他的神学观点吗？啊，我要大家想这个问题。 一个加尔文主义学者若是没有宣教的热忱、宣教的激情，那么我说绝对不会跟保罗共鸣。意思是什么？如果你太抓住神的拣选预定，那我们就不需要传福音了。所以加尔文主义有一个缺点，有一个漏洞，就是人对福音、传福音没有兴趣，这是不应该的。你看保罗，如果加尔文主义者宣告保罗站在我们这边，其实这话是胡说，你只有站在保罗这边，你不能叫保罗站在你这边。如果你说保罗十足是个加尔文主义，但是你却没有保罗的激情，保罗不要跟你对话，我可以断言这样说，因为这不是找保罗的意思。相反的，他充满了宣教的热情，才会有第九章到第十一章的话，而且他不愿意犹太人被丢弃，才会有第九章到十一章的话啊，这是我要说的。所以呢，保罗的负担在传福音跟教人得救，其实他的兴趣根本对神学没有兴趣。神拣选以色列人，这里他思想啊，你读完保罗的话你就知道，神拣选以色列人就是拣选列祖，然后呢，神暂时丢弃不拣选以色列人，神拣选外邦人，但是神最后还是拣选以色列人。那你说保罗到底是加尔文主义还是什么？神的旨意会不会改变？当你去这样了解的时候，那请问这个是神学的语言吗？神学的论证吗？为了要解释这些命题的矛盾，并且要达到统一，所以有神学，对不对？但是我们从保罗所描述事实来看，就知道保罗的兴趣根本不理会这些，而你忘记了保罗心中的焦虑。其实耶稣基督也这样，他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如果缺少了这种激情，那你读神学读到后来你是冷冰冰，而且不知道保罗在讲什么。所以你看这个地方，尤其是第十章十四到十五节，上次我们停下来的地方，你看这里保罗所流露的对传福音的激情，你就不会去，你就会要想想到底这个罗马书他的读者保罗写给他们到底什么目的啊？你看第十章这里十四到十五节，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这是保罗对于传福音的激情。保罗自己就是一个使徒，这里传福音、报喜信，他自己当然在里面传道，他当然是传道的人，他没有忘记，一天都没有忘记，他是奉差遣的人。而且罗马书第一章就告诉我们说，他特派传神的福音。所以要把保罗宣教的热情跟九章、十章、十一章千万不能放开，不能离开，要放在一起读。所以在这里你看他的话语里面有四个环扣，是什么呢？啊，从反过来讲，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怎能信呢？没有传道怎能听见呢？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所以你倒过来，第一要有人奉差遣，奉差遣的人必须忠心去传，传还要有人听，听还要有人信，信还要有人求，缺一不可。这个呢是保罗深切的负担，每一件事情都需要做。当然他可以说他是奉差遣的，他也可以说去传道了啊。去传道以后呢有人听了，但是听了有没有人信呢？所以这个听这个关键，听跟信，当然如果信了他一定会求，所以听跟信、信跟求之间缺一不可。可是保罗这里所讲的话呢，你接着看第十六节，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虽然有人传没有人听从，人没有都听从，不是没有人听从，不是每个人都听从福音的。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这句他引用以赛亚话啊，保罗引用以赛亚书52章第7节，毫无疑问是吧。他为什么引用这些圣经？那保罗把这句话加在这里，前面说要传福音、报福音、报福音、传喜信，他们脚中何等佳美，底下又说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然后他举出旧约的例子。换句话说，这里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可以证明说，当然有一件事情就说到传福音没有人都信，这是字面上的意思，但是保罗把这句旧约引出来的原因至少有两个目的。第一目的，证明新约使徒的职分是有来历的，不是到现在他才开始别出心裁 去传扬福音。因为在以赛亚书已经说了，这个报福音传喜信人，然后又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换句话说，以赛亚也有这样的感叹。那么新约使徒接受传福音的使命，也跟旧约的先知一样遇见难处，也是一样不稀奇的。所以这个呢，用旧约中间的预言来表明他传福音权柄是出于神，要不然人家说你又不是先知，你又不是旧约先知，传什么福音啊？保罗说不，先知告诉我们说传福音他们不是人都信的。第二点呢，他特别省省去中间的神，中间的信息部分。因为如果你回去看以赛亚书52章第7节的话，中间有一部分传福音报喜信跟所传有谁信呢，当中有一句话，你们的神做，你的神做王了。因为呢，这个正是叫这个正是基督教的信息，也是叫犹太人绊倒的原因。犹太人听不得这句话，你的神做王了，这个呢他们不肯接受，因为不能接受耶稣是神，耶稣是王，所以把他弃绝了。耶稣基督被钉的时候，他头上有牌子，犹太人的王，他说要写，他自己说犹太人是王，比拉多说我所写已经写上了，所以犹太人没办法。但是这正是犹太人叛跌的原因。所以保罗引用旧约引用非常仔细，而且引用跟省略两句中间让你去思想。所以这就是保罗的意思，要指出来这个新约的先知他们所做的啊。如果我们这个如果接受了第一点，真的同意说旧约已经预言新约的先知新约的使徒要传福音，那么才会有第二点，叫犹太人仔细思想呢，究竟什么是报福音传喜的喜信，什么是好消息。如果他们相信先知以赛亚的预言已经应验了，就好办了，他们就可以相信耶稣基督因而因信称义了。所以你看保罗虽然用的话来证明百姓的拒绝是出于神的预知，神已经知道，但是他话里面还一再的给他们机会，叫他们任何时候要回来都可以回来，任何时候要接受救恩都可以重新回头啊。所以呢，这个是保罗的用意，不是要把整整事情讲清楚，就在他解释为什么以色列会被弃绝的时候，一再宣告回来回来，还可以接受还可以接受。那如果我们失去这个热忱，光是讲预定的话，那是非常冷酷的，没有人性的啊，也不通，也不是保罗的意思。所以我说要那些极端的加尔文主义跟保罗对话，保罗恐怕只有摇头，你们弄错了，我不是意思，我大胆这样说。因为我遇见很多加尔文主义把保罗的话曲解，更不知道圣经是一本需要用心读的，用心啊，用我们感情来读的。西方神学事实上有个缺点，就是太过理智。因为神学的根基是理性，你去到任何神学不管什么主义都告诉你神学的根基是理性，也难怪有这么多人反对神学，不是因为神学不好，而是因为神学不够完全，他把我们感情这部分放在一边不去研究，因为感情是很难研究而且很难琢磨的。可是我在这里特别提出来，保罗这个人不是冷酷的，他不是讲完以后以此为满足，哦，以色列人背弃我懂了，现在往外邦去了，他每次去外邦是不得已，而且心里很痛的。如果你忽略了这点，你永远不会懂得罗马书。我说你到底懂不懂了，你还是没懂，因为你完全不懂得保罗为什么这样写啊。那好，这个呢，只是没有人都信福音，在这里我要替保罗加上真可惜。保罗一定心里说真可惜，没有都信。那他引用53章，这里这段话是53章第一节啊，同样一位以赛亚，就是犹太人所尊重的啊。刚才我讲的缺少这句话呢，是53章52章第7节，就是报福音传喜信他们的脚中和等加冕，那里面说报福音传喜信他们内容就是你的神作王了啊，他们脚中和等加冕，底下呢没有都相信。那同样引用以赛亚书，而这个以赛亚书他们对他的尊重，以色列人对他的尊重呢，不必讲的。但是即使在即将被掳的年间，他发出先知的预言，等到被掳之后，犹太人再拿来读的时候，还是抱着很大的希望。希望什么呢？ 希望期待的弥赛亚要来，这是不错的。你想想看啊，以赛亚在讲这些话的时候，犹太人还没有被掳，等到犹太人被掳了，他们拿起这个以赛亚书再来读，当然期待一位你的神作王了，可能是政治的领袖，把他们从敌人手中、敌国手中救出来，他们期待这样以赛亚、弥赛亚来。几百年过去了，四百年、六百年过去了，至少我们说从被掳到耶稣基督至少六百年，等到弥赛亚真的来了，他们就拒绝他。为什么？因为不信。这就是保罗一开始讲的，因为不信。保罗引用这些经文呢，证明以赛亚也被当代拒绝。在这里，以赛亚传的信息，他说我们所传有谁信了，保罗给他回应，也就是证明他了解以赛亚被拒绝的辛苦、可怜、可惜啊。所以保罗的心态呢，跟以赛亚是一样的，因为如果没有这种悲悯的心肠，神不会叫他做先知，那是很可怕。先知只能指责，但是先知在指责的时候他自己心痛，所以我们要很小心，不可以随便指责神的儿女。如果你心不痛，你不可以指责。先知是这样啊，当然他们的经历相同，心态相同，经历相同，最后呢也可以说同样相信为耶稣。因为以赛亚书里面指着耶稣基督所做的预言，到了保罗对他来讲是十分切实的啊。这个这本书 Cranfield 这本书，他的所言呢，他来解释这两段经文，他并没有提到因着保罗的引用这两段经文成了应验啊。所以我这边提出，旧约的时候以赛亚提出这两段经文有他的预言性啊，就是传福音报喜信，跟后来说我们所传有这信的。 Cranfield 却没有提到保罗帮助他提到应验，前面跟后面这个我们所传有这信的跟前面传福音报喜信直接应验在保罗身上啊，也应验在所有十二使徒身上，跟所有奉主名传扬耶稣是基督对犹太人所做见证，他们拒绝了啊。 Cranfield 呢很清楚地说明以赛亚的预言性，但是却没有提出来保罗的应验性啊。那可见这里说了十七节，可见信道是由是不是听道来的啊？听道是从听基督的话来。很多学者呢困惑，因为他们认为呢这个十七节呢连在十四节十五节更好，对不对？十四节十五节说什么？十四节说啊，十五节说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啊，传福音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底下如果接到十七节，可见信道是由听道而来，不是更好吗？同不同意？逻辑上更好。所以有的学者很大胆，他们认为呢这个可能是别人 comment， 不是保罗自己话啊。当然我们不相信。他说呢，有些人更说呢，十六节放错的地方了。但是 Cranfield 他是一个保守的学者，他说任何企图重新安排经文次序的都要特别小心。他说呢，按照现存的经文倒是特别烘托出一件事，就是在差传听信求之间的断缺。刚才我跟你们分析过了啊，时态呢是犹太人听的还不信，所以呢他们保罗传了不信，那你怎么办？奈何奈何啊！因为这里所断的，所以保罗呢这边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前面话他不再提了，因为他知道他自己是使徒，已经传了福音，已经奉了差遣，已经传了。可是呢，你们的问题，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从基督的话来，这个他们没有。而且妙就妙在这里。保罗在这里干脆提出基督的话，不是旧约。所以有些人认为呢，这个话十七节的话是后人的 comment， 可见啊评注，而不是保罗原有的。 那这个地方呢非常小心小心。刚才我们说呢，有人以为十六节位置摆错了，既然我们保守持保守是看法，不去调动他次序，有人就想了，有人转念呢，这是后人的批注。但是如果你用批注的感觉，你把批注交给保罗也可以啊。保罗在这边又感叹，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听从基督的话来。为什么说评注呢？因为在保罗引用旧约的时候，一句没有提到基督，他是对犹太人讲的，要在犹太人的逻辑中间，要他们发现旧约先知所说的话现在已经完全应验，所以他不提基督，一提基督可能引起反感，所以说是后人评注。那但是如果保罗要提基督也没有不可以，他有自由可以提。所以信道是从听道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了，这里呢就直指基督，而且是指的肉身的基督，就是耶稣的话啊，基督的话。这个直指呢就是说这个基督的话跟道有同等价值。你注意了吗？旧约里面保罗一再提道道道，前面说信道是由听道而来，这个道称作 Rima、啊、Rima 就是神所说的话。在圣经里面有两个字说的话，一个是 Logos， 一个是 Rima。 大家呢因为约翰福音的缘故，大家都比较清楚 Logos 意思，而且旧约里面适用 Logos、啊、成篇的话，有目的有旨意、啊、有这个逻辑性的，就叫 Logos。 但是呢同样一样重要事情 Rima， 这个 Rima 呢其实在旧约里面用的更多啊，旧约里面翻作 Rima 这个字 Dvar 这个字啊，是从耶稣基督的引用，他在新约里面第一次引用，引用什么？就是他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讲到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神口中所出一切的话，这个话是 Rima， 生命气息的话。所以呢在这里保罗很明显的把旧约里面神的道跟耶稣基督的话视作相等啊。这个字呢，耶稣基督的信道是由听道而来，听道是由基督的话而来，这个话就是道，就是 Rima， 就是在保罗来讲这两个字是同样的，这个可以说是破天荒的。他把以赛亚书保罗自己的讲的话啊，如果是保罗讲的话，把耶稣的话跟以赛亚书放在一起，所以保罗的宣告是破天荒的。在这里等于是对以色列人说，以色列人所尊重的旧约，那么耶稣的话有同等价值啊，他同样这个神的话啊，不，旧约人神的道啊，这个信道是由听道而来，那他说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听 Rima， 那听道是从基督的话，他把以赛亚的道跟基督的话放在一起，等量齐观，两个有相同的作用，相同的分量。事实上当然我们知道，连耶稣的话连这个连旧约里面先知都要承认这耶稣的话胜过旧约的话，可是对于旧约这些犹太人的观念来讲，有什么可以跟先知的话相等的呢？所以保罗在这里相当的大胆啊，如果这个话我们理解的话。那这里呢就是16节跟17节位置次序的问题，一问题。到了第18节保罗话转过来，但我说人没有听见吗？诚然听见了，就指犹太人说的，但我说，所以是回到14节15节的思路。要注意这个 pattern， 因为18节的话到19节又在重复，我再说以色列人不知道吗？这两句话是并行的，但我说人没有听见吗？什么意思呢？以色列人的问题不是没有听见，而是听得不信。刚才我们读了使徒行传28章24到28节，保罗又引以赛亚是吧，诚然听见了，保罗底下回答啊，我在说以色列人我在说以色列人不是，但我说人没有听见吗？诚然听见了。那特别的呢就是保罗所引用的是诗篇，诗篇19篇第1到4节，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那诗篇是怎么说的呢？诗篇19篇的话呢是讲到这个，那我来读一下了， 第一节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粮袋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其中，传到地极。保罗引用了第四节，但是诗篇十九篇是一篇非常特别的诗。这篇诗呢，是一般我们讲所谓自然的启示 ，natural revelation， 神借着大自然一般的启示，而不是特别指着基督的话跟福音来说的。所以这里呢，这里的意思呢，有一个很大的距离，很大的间隔。除非这里所说的他们啊，他们，保罗指的是啊，这里他说他们的声音传遍地极，他们言语，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除非保罗说这些话是使徒们的话，而不是在诗篇第十九篇里面讲到诸天宇宙，你明白我意思吗？因为诗篇里面十九篇是说神在借着创造，借着受造在说话，对不对？那除非保罗用这些经文，他所说的他们是指的使徒们或者第一代基督徒传扬福音，要不然这里当中很大一个落差，到底保罗在讲什么？那而且在这里你要晓得地极的问题，当初的地极对于使徒们来讲，西班牙就是地极了。西班牙，因为从地中海这边过来，到了这边西班牙，再往就大海。那时候不晓得连英伦三岛有没有发现啊？如果没有发现，世界的地极就在那里，到那里已经尽头，再没有可传的地方。那从罗马书十六章啊，十几章、十五章，我们已经看见保罗说再没有可传的地方了，他要往西班牙去。换句话说，保罗可能当时以为传到西班牙就到地极了。那这个落差怎么处理呢？两个问题在这里就要处理啊。这个先我们讲这个，但我说这句话啊，阿拉雷格，他说我在说，这是保罗在说，他说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来应对以色列人，难道不知道吗？换句话说，保罗在言语在引用这些经文的时候，他的意思就是说，诗篇里面已经说万有为他做见证，一个自然的启示。那问题就在这里，从哲学观点来讲，是不是自然启示足够叫以色列人不光认识神了，要接受基督，接受福音？这是一个相当大的落差。那 Cranfield 呢，对这段经文相当头痛，在那处理也花了一点功夫。那所以呢，他就说也许就是保罗用这个诗篇十九篇的第四节的意图来回答人的理性，有些道理。因为以色列是一个有先知传统的民族，他自然启示对于他们呢，也可以这个自然启示对于他们呢，这个不是一个泥人化的偶像敬拜。我的意思就是说，很多人看见自然启示，像中国人也说有天，是不是啊？也知道有个有神，但是呢，中国人对于自然启示的问题，就是把它拟人化，把山当作神，山有山神，川有河有河神，这个什么树有树木什么精灵，这个牵涉到许多偶像崇拜，牵涉到许多泛神论的思想。但犹太民族不会，你注意到犹太民族对于神的创造不会把它当神创造，让神看待啊，这一般的启示呢，所以对于犹太来讲，一般的启示也许也够让他们知道，叫他们知道是神。但是呢，这个问题很大，因为我们今天知道要让一般启示成为特殊启示，当中有一个问题必须发生的，就是必须耶稣基督自己是特别启示，或者神的话语是特别启示。那么对于犹太人来讲呢，神的话语旧约是特别启示，新约更没有问题，新约因为既有旧约又有新约，再加上耶稣基督，这个都是神的特别启示。可是对于犹太人来讲，只有旧约，这个旧约的启示 这个自然启，这个一般，这个特别启示够不够叫他们认识福音？这是今天神学家读经的时候所产生的问题。因为好像就是因为这个旧约的启示不够，所以他们不接受耶稣基督。可是保罗在这边讲的刚好相反。保罗说，因为你口中有，你手中有记，有神的话语。犹太民族称作一个有书的民族，什么书？神的话。所以你们应该认识基督。虽然他引用的是一般启示，但是保罗说，我现在引用的一般启示是特殊启示，你知道的意思吧？这本圣经放你手里，虽然里面记载了一般启示，神的创造，但足够你有这本书。你怎么看到这个十篇十九篇的话？因为你有整本的旧约，整本的旧约不光是十篇十九篇，而是整个的旧约是神特别启示，而犹太人根据特别启示应当认识基督，应当认识神。所以这可能是保罗的思路，哪怕他引用了一节关于特别启示的关于一般启示的话，也就是间接的说明这是诗篇里面的话，是神给我们的特别启示，因此你可以从此认识基督。所以呢，有没有听见？听见了。为什么？旧约，有旧约就是听见神说话了。刚才我说嘛，解经的人说他们的言语，他们的声音是指的使徒们，但是保罗说把它集中在新约用。但如果保罗不是这样子，指的是旧约本身神的话语已经传遍地极，那就没有问题啊。所以换句话说，我们这里不需要讨论到没有特别启示是不是可以认识基督，因为从犹太人来讲，一般的启示再加上圣经，这个圣经就是一般，就是新，就是特别启示，不是一般启示了啊。虽然它的内容记得是普通启示，是一般启示，但事实上他们有特别神自己特殊启示。因此可以认识神啊。当然这个神的话语呢要用在旧约里面可以，但是如果要连到基督可不可以呢？这个当中就周折很大。换句话说，就一定需要有旧约的知识能够像保罗一样从其中读出基督，但是这样的人事实上也不太多，连保罗一开始走法利赛人路的时候也没有读出基督来，是他信了主，遇见基督耶稣亲自向他显现，当然这个特别启示他回头去看，才能够从神写出来的特别启示中间找出基督啊。但是理论上应该是可以了啊，这就是保罗用的原因啊。这个就不是啊，当然保罗的意思呢我们多少可以理解，他的思路呢一个转折就提到这个信听见而不信的问题。所以呢你看他一再引用旧约，先是引摩西，以后引赛亚啊，这两个人都是犹太人所特别尊重的啊。所以关于十八啊，然后呢底下就看十九节了。十九节这里呢又是有意思啊。十九节这边说我再说以色列人不知道吗啊，以色列人不知道吗啊，他说先有摩西，以后呢又有以赛亚啊，这是十九节跟二十节两节讲的话啊。所以先有摩西后有以赛亚，他们讲的什么呢？摩西说这个我要用那不成子民的惹动你们的愤恨，我要用那无知的民触动你们怒气。这句话出现在生命记第二十九章啊，生命记二十九章这里呢注意到这个不成子民啊 low amin， 跟我们前面讲到何西阿书第一章第九节至十节第十节，也就是我们在第九章里面所碰见的啊，第九不是第九章，在哪里？对，第九章里面，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称为我的子民，在这何西阿书里面二十五节提到的，这里呢。两节经文很相似，一个叫 Lo Amin， 何西阿书呢叫做 Lo Amini， Lo Amin， Lo Am 跟 Lo Amin 是很像的。那当然当他们读旧约的时候以为这是指的外邦人，这两节经文的引述呢构成了第十一章整个的轮廓，也就是十一章 十一节到十二节，还有十一章三十节到三十一节的整个思想梗概啊，我们慢慢的解释啊。那么先看这里讲这两节经文的并行，十九跟十八十九两节经文，根据 John Murray 就这本书里面所告诉我们的，他说呢这两句话完全是并行，你把它排出来，希腊文是很像的。那么换句话说，这里呢保罗要说以色列人也听见了，而且也知道，听见什么？听见福音，刚才我已经说了，从神给他们的特别启示，就是神给他们的就业，他们应该找得到基督，而且应当接受基督。听见了，听见福音，但是知道，知道什么？问题在知道什么？根据保罗这里的引述啊，很稀奇，不是知道基督，是知道他们会被弃绝。诶，你有没有想到保罗这样引的话的目的？你再看保罗在整个的九章到十章十一章讲什么，要解释为什么以色列人被弃绝，因为他们不信。但是呢这里他说他们知道要被弃绝，他们知道什么？前面说要用不成子民的惹动你们的愤恨，要用无知的民触动你们的怒气。这个无知呢，你千万不要以为外邦人是无知的，他们什么事情无知呢？对于神给以色列人的应许和律法是无知的，至少我们能说这一点。但是呢他说先有摩西这样说，后有以赛亚怎么说，以赛亚放胆说，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访问我的我向他们显现。这个比摩西说的更露骨，而且更积极。换句话说，这两句话里面摩西所说的跟以赛亚所说的，保罗的立场是说其实以色列人知道，知道什么？知道被弃绝，惹动他们的愤怒，知道他们以色列人会被弃绝，所以他用了摩西和以赛亚话。因为摩西以赛亚是以色列人不能反对的，他们绝对信任旧约的先知，摩西以赛亚是已经斩钉截铁是他们的先知。先知的话死了以后有才有分量，活着都不被人尊重，死了以后他们接受他是先知。所以保罗在这里意思就是说，不能怪我们，不能怪我们的神，要怪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早就知道会被弃绝，知道什么？那这叫 John Murray 说法啊。一般的解经呢，很可能没有这样深刻，就是说不知道，不知道福音啊，没有听过福音，或者听了福音不明白。不是的， Murray 的意见是说，这里很清楚讲到，他们明明知道会被弃绝，被弃绝。所以保罗他在这里说，以赛亚放胆说。那么评注的人呢，一般说以赛亚很大胆，为什么？他是违背常情，背乎常理，宣告外邦人蒙恩，但是犹太人反而被弃绝，这是很大胆的。但另外一面呢，其实我觉得保罗跟以赛亚一样大胆。在原文以赛亚是五章六十五章第一节，我们看看啊，六十五章第一节这里呢，如果我们旧约熟的话很有帮助，如果旧约不熟呢，正好趁着机会来明白旧约到底说了什么。所以六十五章第一节，素来没有访问我的，现在求问我，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成为我名下的我对他们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那前面两句你尚且可以说是在以色列人中间没有寻找的，没有访问的，但是加上第三句没有成为我名下的，那就是指外邦人，没有成为我名下的，我对他们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所以就不能够不很斩钉截铁说以赛亚指的是外邦人，以赛亚在这里指的是外邦人。所以犹太人读了这些经文不会不知道。那为什么福音转向外邦呢？底下又说了，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的百姓，他们随自己意志行不善之道，这个称为百姓是以色列人。所以以赛亚这里很清楚说，你们违背神，弃绝神，神也弃绝你们，所以福音转向外邦。 那些没有称呼我名下的，没有寻找，没有访问的，我要叫他们寻见。那这个话呢，你说以赛亚讲的是不是大胆？那当然，保罗这句话也就是证明以赛亚当时已经明言外邦归向真神。但是呢，从犹太人的以色列人观点，犹太人以色列人观点，外邦信徒是可以的，但是要叫他们先做犹太人，所以救恩不离开犹太，你要进到犹太圈子里来接受我们神给你的恩典，接受救恩是可以的，但是你不做犹太人怎么会有救恩？这是犹太人的观念啊。这个观念呢，在初代基督徒把福音传到外邦，就勉强他们要先受割礼，在使徒行传十五章中间，为了对付的问题开了一次大公会议，而在大公会议里面，雅各也说了，彼得也说了，彼得从他传福音见证说，神没有叫他们受割礼就已经给他们救恩，因为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作为他们得救的把握和蒙恩的确据。但是雅各就说呢，为什么把我们祖宗难担的担子放在他们头上，意思就是说要守律法，做犹太人义就是要守割礼，守割礼义就是要守律法，所以你不守割礼不守律法不可以做犹太人，如果不做犹太人不可以信，不可以信得着弥赛亚救恩。这是犹太基督徒的想法，这个想法是犹太教出来的，所以犹太教不反对别人来归信我们的神，可是不可以离开我们神，不可以离开我们去救外邦人，犹太人思想这样。这个呢，他们救恩人在以色列不过叫做汇集万邦而已，不像保罗当时的场景，结果呢反而变成外邦信主犹太弃绝。所以呢，这里回头来再看以赛亚的放胆，不一定是指的先知的放胆，不一定是指先知的心理状态，而是指着他的内容叫人震惊。以赛亚本身没有说放胆，所以不一定指着以赛亚放胆大胆说话，那他是先知乱讲话怎么可以呢？所以这个放胆不一定指的是先知本人心态，而是指着先知的内容太大胆了啊，叫看着人震惊啊。这是 Cranfield 的解释， Cranfield 看法。也可能是基于保罗的理解，说出这么一件叫人说以赛亚讲的这么一件震惊的信息。所以最后一节，不是最后一节了，二十一节，至于我啊，至于我，但是至于我呢，我整天伸手招呼那个什么悖逆的百姓啊，我到哪里去了？罗马书，我一下找不到了。罗马书第十章啊，最后一节，至于以色列人，他说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这个顶嘴两个字啊，在希腊文里面很有意思。顶嘴两个字前面就是 anti-lego， 那 lego 就是说话 ，anti-lego 就是反着说话。我讲一句，他也反我一句啊，这个叫 anti-lego。Antilegonti 顶嘴，悖逆，整天，他原来的意思呢是这样说：整天呢，我伸出我的手向着悖逆顶嘴的百姓，这是一个动作。整天我在伸手，没讲话，并不是呼召，但是动作是呼召。所以中文翻译呢，我整天呼召那个向这个。悖逆顶嘴的百姓，在原文很有意思。希腊文说我整天在伸手呼召他们回来，伸手里面有呼召动作，可是这个呼召两个字原文没有的，我整天向着那悖逆顶嘴的百姓伸手。当然这个加上去没有太大的错误。 Christensen 就金口约翰也说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话，他说呢，这段意思呢就是这个不要紧了哈。这个科斯什么也是说，他这个动作里面呢带着很丰富呼召的含义。因为我想在最早的希腊文版本里面，他们没有读出呼召两个字，可是 英文的圣经有些翻的护照，有些没有翻护照，因为原文没有。中文翻的护照可以说是根据科士什么的了解啊，也没有错。所以我们这里呢就把十一章第十章算是讲完了啊。那其实原文大家都知道了，没有分别是吧，没有分段是吧。所以第十一章呢又有一个同样语气，第十一章我且说神弃绝了百姓，他的百姓吗？要注意这里，我刚才跟大家读呢第十八节第十九节跟这第十一章一节同样的口气，而且甚至你回到前面也有更多。第十八节说吗？但我说人没有听见吗？十九节我再说以色列人不知道吗？第十一节说我且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都是从同样字开始啊，这个 Allah let go Allah let go let go Allah let go Allah let go Allah let go， 一连讲三次。在保罗来讲呢，这个字的形态表现出他一次两次三层四层一样的问话，这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特色。他说我且说，其实是一个错误的命题，底下他自己要回答。也可以说他替众人读圣经的人，读他书信的人问问题。所以这个阿拉雷戈这个字，阿拉雷戈这个字啊，中文翻译为了修辞的问题翻成不一样。但我说我且说我再说，其实你知道他原来也是一样的。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断乎没有。跟第十九节我在说以色列人不知道吗啊，跟十八节说诚然听见了一样的，他立刻回答啊。这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啊，所以他这里话的意思这样可以说啊，以赛亚书其实我们刚才读了第十章末了，以赛亚书六十五章一节到二节的宣告，他并非最后的判决。他说我整天这个没有访问我的，没有寻找我的，我要叫他们寻见啊，这个没有称我名下的，我要叫他们遇见我。这个不是神对以色列人最终的判决，不是三审怎么三审定谳的怎么不是啊，还有没完呢。所以这里呢他说我且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断乎没有。你不要以为以赛亚说这话之后神就把以色列人弃绝了，没有，绝对没有。而且他的意思呢，因为中文呢翻不出这个过去不定词的这个中间形态这个字，如果你要用这一点的中文说，他例说那么我要问了，因为 Lego 这个可以是说也可以是问，那么我要问了，难道神已经弃绝了，神已经永远弃绝了他的百姓吗？啊，他有一个终极的意思啊。这个句型呢，我说难道，这个是一样的意思，Lego may 这个句型，难道我说啊，这个是难道跟我说两个放在一起。所以呢前面这个地方你就立刻拉上关系，十章的第十八节十九节跟第十一章第一节有关系的。难道没有听见吗？难道不知道吗？难道弃绝了吗？三句话保罗自己回答断乎没有啊。那么所以呢保罗以一个人自己的见证啊，我们先读一读经文。难道神弃绝了百姓了吗？已经永远弃绝了百姓吗？断乎没有。那你知道保罗怎么讲的话，他所举的例子不是讲道理，举个例子，他说因为我是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属贝雅悯支派的。诶，你要问保罗在讲什么，他先问自己，问他替他的读者问，难道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断乎没有。然后怎么说呢？看我 Look at me。 当然我们知道保罗是谁，他是亚伯拉罕子孙，是属贝雅悯支派的。那我在想这种句型啊，是犹太人所熟悉的，来认同他犹太人身份，一定讲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然后就标出他是哪个支派啊。我相信这是犹太人当时社会传统中间一个认同自己身份的一个格式，所以保罗用了这个格式。那么根据这个但是根据呢这个 Cranfield 的考证，好像很难有其他记录啊是 parallel 这个名字当时所用的格式，所以这也是学者一看法而已。但是问题在这里了，为什么啊？为什么保罗要把自己拿出来呢？那他不可以提十二使徒吗？那为什么在这保罗把自己提出来呢？所以路德提出来一个看法，就是马丁路德，他说重点呢，在因为保罗的记录是很清楚的，他是一个极力抵挡福音的人啊。当然 Murray 也根据路德的传统这样讲啊，但是呢反倒他没有提自己经历，因为他猜想人家都知道他的经历，而他所提出的重点呢，反而是提到他自己真正以色列人身份正统。刚才我说了亚伯拉罕、便雅悯，这可能当时一个格式，所以呢他只要强调他是以色列人，仍然是信基督的，就可以证明以色列人没有都背弃。那这个你读逻辑就少了啊，都错了吗？只要有一个人对就不是都错，你们都不及格，结果有一个人及格，那你就不能说都不及格，是吧？总有一个人及格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我是认真是以色列人，但是我信耶稣信基督啊。所以有一个可能，一般的学者都同意呢，保罗有一个人的身份来反证神没有全数弃绝他的百姓。所以我这里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他不特别提十二使徒？因为其实罗马的教会并不是保罗建立的，别人在那里更多的机会可能也听过十二使徒，或者真正的信徒的人应当都知道耶稣基督带领十二个门徒，这个是没有问题。为什么他特别自己保罗把名字提出来呢？这有一点不太懂得他的思想啊。那么当然这个问题不是很严重了，一般人都同意保罗在这里呢所要强调的，因为保罗的意思并不是说所有以色列人而且永远被弃绝，所以他说虽然这样还是有人蒙了恩典，他是渔民是少数，但是是从犹太人中间出来的啊。我们就看下去，看看第二节。第二节说，神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你们岂不晓得经上论到以利亚是怎样说的呢？他在神面前怎样控告以色列人说，主啊，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拆了你的祭坛，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啊。这里有点苗头了，保罗说我，以利亚说我，但是神你现在知道保留七千人，所以保罗说我是一个，但是呢我相信我不是一个人，因为神如果在以利亚时代能够保留七千，是以利亚不知道的，那今天也可能很多神保留的人犹太人是我不知道的啊。如果这样看就有点意思了，因为原来保罗在这里自己跟以利亚去比，要叫人知道神对于以色列百姓没有都弃绝，即使在先知心中以为被弃绝也没有被弃绝。这里提到呢，神并没有弃绝他的百姓，是他预先所知道的。加尔文认为呢，这个子句后面这句子句，他预先所知道的是限定了他的百姓。换句话说，在加尔文思想里面，因为讲的这句话就好办，什么意思呢？不是所有的百姓，是他预先知道的百姓。当然这个预知里面就含有神的拣选了啊，这是加尔文看法。那么但这个说法需要斟酌，为什么？根据十章二十一节还有十一章第一节，神是伸手向着他所有的百姓，不是预先所知道的。如果你伸手，你向伸手，你怎么说我没对你挥手啊？这些人都在这里，我一挥手大家都看见了。结果安祖说他不是向我挥手，你怎么解释？对不对？而且十一节，我解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绝对不是指到所有只有少数得救的人，是指的所有百姓。所以这个说法啊，预先所知道是指的限制这个百姓的用词是缩小范围，那这一点呢纯粹用强用加尔文主义是有点困难。我的意思呢，神是向着所有以色列人伸手，有听见了吗？有明白了吗？若是有听见有明白，就没有被神弃绝。 责任不在于神的，他是有恩典有怜悯，神负了一个责任，怜悯。什么叫怜悯？就是全部被弃绝，但是神还护照。那所以在这里，我的基本上神学的论点，就是我认为神的预知跟神的预定是两回事。神不能不预知，但他的预定是他有旨意的决定，不是他临时改变的。所以神的预知是不得已，但是神的预示是选择性的，神的预定是选择性，神预定一些事情就按照这些计划成就，但是因为他是神，他不能不知道，所以他不能不预知。结果神的预知在人看变成神的预定，事实上如果能分辨的话，我自己认为神的预知和预定是不一样的。哎，这点呢暂时不说了。那这里呢，语气上面保罗的意思啊，你们岂不晓得这里话呢，或者这样说，我们难道不晓得论到以利亚话吗？保罗用的是这样意思啊，他去控告以色列百姓。那当然这里神对他说，保留七千人是没有向巴利屈膝的。这个七千人呢，就是所谓的余数，而且呢这里讲的为自己留下，换句话说，以利亚说，主啊，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拆毁你的祭坛，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要遵守我的命。这是以利亚讲的。第四节神的回话怎么说的呢？他说，我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这里至少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你不知道，我为我自己留下的；第二个，我有目的，当然你也是不知道啊。所以这里呢，为自己留下是表示神在恩典、在怜悯中间的拣选啊。那这个拣选呢，是神所特别留下来给自己有用处的。这里呢，我讲完这句话，我们休息一下啊。第五节到第六节，十一章五节到六节，如今也是这样，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这两句话当然直接的意思，拣选如今也是这样，特别提到如今，他原来说那么所以啊，如今那么这样看来呢，现在也是这样。意思就是说，在以利亚的时代，神怎么留下七千，这是拣选的余数，临头剩下来的，拣选的是个余数，不是所有人。所以按照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在拣选的恩典中间，拣选就是一个恩典。这里你注意到，这个拣选是一个恩典。神因为本来对所有的以色列人是我的百姓，现在以色列人因为弃绝神，神的恩典有一次拣选，而这个拣选的恩典里面留下的数字叫做余数，所以按照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这个余数就是剩余之名。所以这个余数能够蒙恩，这个七千人能蒙恩，完全属于神的拣选，也是出于神的恩典。所以呢，恩典就不是根据行为。换句话说，神在那里回答以赛亚、以利亚，以利亚说，我为耶和华大发热心，你听他的话里口气啊，我为耶和华大发热心，当然神很感激他为他大发热心，是不是这样？是不是？以利亚说，我为耶和华大发热心，神说我知道，好了，你要我谢谢你就谢谢你，但是我为了七千人，那个七千人是不是耶和华大发热心？有没有？有没有为耶和华大发热心？如果为耶和华大发热心，也会记下来，对不对？换句话说，不是因为他们大发热心，完全是神的恩典，留下七千人。以利亚，你不要以为你太了不起。以利亚有没有这样心态？有，话里面吗？你看，我为你民大发热心，他们还要寻着我的命啊！我想以利亚讲的有点激动，你记得那个故事吧？他去祷告。他在大声说话，以利亚，你要在做什么？以利亚说，我为耶和华的名大发热心，哈哈，就这里说的话， 他们这个杀了你的先知，拆毁你的祭坛，只剩下我一个人。我为你们大发热心，他们还要寻求我的命，你记得吗？好，神向他显现，怎么显现？有大风，有烈焰，有疾风吹过，以利亚受不了，拿外衣蒙上头。然后神又问他：“你在这里做什么？”我说：“我老子听见听不见？”他把衣服蒙住，讲什么？神不要听以利亚这个声音，以利亚他一听也就明白了，把自己嘴蒙起来，脸蒙上，怎么说我为耶和华的名大发热心？换句话说，神在这里已经告诉以利亚，这是保罗看见的，在以利亚的时代是恩典拣选的余数，不是以利亚你的功劳。虽然你为主大发热心，神也嘉许，但是神要你知道是拣选的恩典，不是你的行为。转来转去，保罗一直要在以色列明白，你遵行神的旨意是应该的，却没有可夸的。如果你要夸自己行为，你就不配得救恩。救恩是神的恩典，不是你自己夸口得来的，也不是你用行为赚取的。因为如果靠行为，就不是恩典。所以这里保罗回到他的主题啊，如今也是这样，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所以以色列人会得救是恩典，不是因为律法。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这样怎么？这是怎么样说呢？这里第七节很重要啊，这是怎么说呢？以色列人所求的，他们没有得到，唯有蒙拣选的人得到了，其余的就成了顽梗不化了。啊，我们在这里稍微休息一下。
先问个
问题
啊。
哎，问问问。好。
如果就是说以利亚啊，就是说他为神大发热心啊，就是说这个神不要看这个行为，而是只要我们看恩典的话，福音要不要传呢？
啊，这个问题我先回答以利亚好不好？你说神要被以利亚做的事，以利亚当然知道神命令他的，是不是？他跟巴利的天使挑战。什么足坛都是神的带领他，他很清楚，对不对？神要感动一个人做事，他也认真去做了。但是妙就妙在这里，一个人认真做事以后，总觉得我为你做了一些事情，这个神不要他想到自己，这个很难的。所以像这样大先知以利亚也犯了一个基本错误，他做的事情自己觉得有功劳。那我们传福音要不要传？当然要传。传福音要不要以为有功劳？千万不要以为有功劳，全是神的怜怜悯他，使他得救。我们的责任去传，神感动我说，我当然要传。你还讲什么？
要不然，假如说，如果说全部是恩典的话，就是说不传福音的话，这些人也会得救。
不一定，我就不敢说了。所以我一开始就讲，如果你读到加尔文主义，读到这样落到这样的田地，你就跟保罗不能对话。保罗说：“谁叫你这样子啊？”去传了，去做啊！我们极尽所能，死都做，但是没有一点自己功劳。
我觉得，如果就是说，我们不要看功劳，
哎，对，
在神面前本来就不能够。
啊，但是另外说吧，那是因为你不做，神打发别人去做了，那是有的。你不去传，神打发别人，那是一定的。
对，
所以呢，你就损失福分了，你福分损失了。我们常常犯这样错误，所以门徒说嘛。离庄稼成熟还远，耶稣说举目向天观看，已经发白可以收割了，你们说没有，我们的眼光不准确。所以呢，这里面就说，我说读这些东西，读这些经文，如果读到一个地步，就是说哦，反正神会做事。保罗有没有这样思想啊？读到现在以罗马书，我读不出这样思想。所以怎么会那些读神学读到一个地步，极端加尔文主义认为说反正一切都在神手里，我们不去管了？不是的，绝对不可以这样。你若失去了热情，失去了像保罗的热情，你就不是加尔文主义，不可以。
我觉得就是说，有一个角度，就是我们做不管在主面前做什么样的事情，我们都不能够看功劳，因为
当然
看到功劳就是说你不在人的里面了。
对
呀，看到神的恩典。
对，
这种话好像应该是
我们可以一起喜乐。看见别人得救大喜乐，看见就高兴手舞足蹈，而且掉下眼泪都很正常。但是你不说哦，不是我，你有没有把他舍命啊？你没有啊？
我想起来，应该有句话就是说，在神面前应该没有自我。
啊，对，不能鞠躬嘛，自己自我鞠躬就是自我了。